大家好，我是大鱼。中东冲突一爆发，合成机油竟然直接断供，汽车和油电混合车的保养成本暴涨，引擎将面临无油可换的困境，而纯电动车却完全免疫。IEA的最新报告显示，电动车正以惊人的速度吞噬全球市场，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第一部分，汽油车主们要哭了。明明油价已经够让人抓狂了，现在连换个合成机油都快买不到买不起了吗？一场隐藏的石油供应危机正悄悄把传统燃油车和油电混合车逼到墙角，而纯电动车却完全免疫。先来讲这个让人痛心的坏消息，合成机油短缺这件事儿真的很到爆。美国跟伊朗的冲突直接把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 20% 石油运输的咽喉给堵死，结果中东三家关键的供应商卡塔尔珍珠 GTL、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巴林石油公司，他们三家加起来供应美国 40% 的第三类基础油，这玩意儿正是现在几乎所有合成机油和半合成机油的核心原料。卡塔尔 GTL 还被伊朗的飞弹打到只剩一半产能，至少还要休一年。独立润滑油制造商协会直接发出了警告，美国六月份就会把中东运来的基础油全都用光，最快要到27年中才可以缓解。现在的惨况你听一听就知道有多离谱。日产在5月15号就发了通告给所有的经销商，把专用的 0W20 机油供应砍到只剩 50%， 5W30 砍到了 30%， 只留给保固、召回和善意服务使用，老车直接靠边站。丰田在4月30号也发了备忘录，说埃克森美孚供不应求，建议供应商寻找替代品，意思就是你可能会把不对的油灌进引擎。美国石油协会在3月25号就紧急启用临时许可，让厂家可以用其他的基础油顶替，但是引擎到底会不会出问题呢？谁也不敢打保票。零售端已经开始货架清空，底特律在5月23号 0W20 全面缺货，佛罗里达一家福特的经销商机油成本一加仑涨到了140美元，而且还要继续再涨，经销商现在都在疯狂的囤货，半年的库存30天就卖光，简直跟疫情时抢卫生纸一样。这还不只是美国，澳洲、欧洲也都在遭殃。这一波危机专门打现代引擎最需要的低粘度油， 0W8、 0W16、 0W20， 几乎所有近十年出的丰田、日产、本田、现代还有油电混合车都一定会用到。你想一想，那些还在烧油或者油电混合的车，现在不只是油贵，连保养的费用都在上涨。就在传统燃油和油电混合车被活活卡住脖子时，IEA 的数据却像一记重拳打在旧世界的脸上。26年全球电动车含插电混动预计将卖出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售的 28-30%， 去年25年已经破了2000万辆，占到了全球总销量的1/4，今年还会再继续往上冲。第一季度虽然因为中国整体车市萎缩卖了390万辆，比去年同期掉了 8%， 但这只是一个总量数字，换成市占率的话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全球有超过30个国家在第一季度打破了电动车历史的销售记录，中国最近两个月新能源车市占率冲到了 62%， 创下了历史新高。挪威过去两个月纯电车占 98.8%， 插电混动几乎没有人要。尼泊尔从22年的 10% 暴冲到了现在的 75% 以上，新加坡 63%， 冰岛 62%， 英国 35%， 欧盟都有 27%， 哥伦比亚都达到了 30%， 而且都在保持上涨。价格便宜的中国电动车进口是全球的加速器，泰国、印尼只要一开放市场，电动车的销售就立刻暴增。加拿大今年也即将迎接中国电动车车潮。美国因为补贴结束，销售有所下滑，而日本最特殊，电动车市占不到 3%， 因为丰田、日产这些本土大厂根本不愿意大力推电动车。但是全球趋势挡不住，中国虽然占全球电动车销量的 60%， 本身市占率却排到了第五，可见其他国家追得有多猛。 IEA 说今年底中国电动车市场还会加速，明年后年只会更高。传统燃油车厂当年都以为可以慢慢转型，继续靠石油的供应链吃老本，结果一场地缘冲突就把他们的命脉直接掐死。而纯电车呢，完全没有引擎，没有变速箱，没有这堆合成油需求，零暴露零风险。我自己之前也以为传统车厂会有机会慢慢转型，结果现在才发现转型缓慢会让他们承受巨大风险。油车或者油电车未来的保养成本估计还会维持比较高的水平，而纯电车不止省油省保养，现在连地缘政治风险都可以躲得干干净净，这方面的优势恐怕是不少人始料不及的。 IEA 的数据摆在眼前，2300万辆，接近 30% 的市占率，这都不是梦想。合成机油的短缺把传统车的痛点一次打出原形，而纯电车却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不声不响却能把对手彻底逼到死角。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一场新旧势力的翻盘战吧。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第二部分，特斯拉 AI 的隐形王牌。每次看到马斯克在台上讲 Robotaxi Optimus 机器人，大家都会只盯着他一个人喊牛逼，却完全忽略了真正把这些东西从纸上谈兵变成现实的那个人。那个人叫阿肖克·埃鲁斯瓦米，特斯拉的 AI 软体副总裁。今天我们就把特斯拉 AI 这件事讲透，看完之后你再去想特斯拉的万亿美元上涨空间，就不会再觉得都是空谈了。先来说阿肖克·埃鲁斯瓦米是谁。他是印度清奈出生的机器人工程师，29年在当地工程学院拿到了电子和通讯工程学士，2012年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拿到了机器人硕士，主攻电脑视觉和机器学习。加入特斯拉之前，他已经在微科车辆控制系统和大众汽车的电子研究实验室搞驾驶辅助和电脑视觉，深度参与过自动驾驶领域。2014年马斯克发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招募贴文，他说所有对于自动驾驶感兴趣的工程师请寄信给特斯拉，团队将直接向我报告。阿肖克就是第一个去信，第一个被录取的自动驾驶工程师。那个时候整个团队是从零开始，一封邮件就开启了今天 FSD Robotaxi和 Optimus 这整条 AI 帝国的源头。12年过去了，阿肖克从资深的工程师一路升到2019年 Autopilot 的软体总监，2024年正式成为 AI 软体副总裁。现在他手上同时管着 FSD Robotaxi Optimus 还有跟 XAI 联手的巨硬项目，内部叫做数位 Optimus。 马斯克公开讲过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如果没有阿肖克和他的团队，那么特斯拉就只是另一家汽车公司，还要去找根本不存在的自动驾驶供应商。这句话直接点破了特斯拉跟其他车厂的根本差别，就在于阿肖克正在打造的这个 AI 堆叠。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呢？先是打造了第一版的自动转向和交通感知巡航控制，后来他主导了从雷达转纯视觉的争议转变，当时很多人笑得疯狂，而现在纯视觉已经成为业界标准。他还带头把 FSD 推进到了 V12 版本，把几十万行手写 C++ 程序码换成了单一的端到端神经网络，直接用影片资料训练，这就让26年的 FSD 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让车和机器人可以共用同一个大脑。阿肖克曾经发文谈到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方法，他把自动驾驶的哲学基础讲得清清楚楚。他说特斯拉用单一的端到端神经网络吃相机的像素、车辆的动态、音讯、地图导航，然后再输出直接的控制指令，没有独立的感知模组，没有规划器，也没有手写规则。为什么要端到端呢？他给出了五个理由，每一个都值得好好研究。第一个理由是人工把人类价值观写成程序码太难，而直接从海量的资料当中学习反而更简单。第二是感知预测和规划之间的界限本来就模糊，而端到端可以让梯度从控制端一路流回感测器，让整个网络更加优化。第三个理由是纯视觉能处理真实世界机器人的长尾问题，那些稀奇古怪的边缘案例如果完全靠规则系统根本扛不住。第四是硬体统一延迟确定，跑在车上更安全。第五个理由也是最狠的一个，是因为端到端技术站在了苦涩教训正确的一边，这是理查萨顿说过的一句名言。每一次研究者想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硬塞进模型当中，往往在短期有效，但是长期的发展会受限制，最后都是规模决定成败，也就是更多的运算加上更多的资料加上通用的学习方法，长期来看会更有优势，而特斯拉就是站在这一边。阿肖克还举了两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一辆特斯拉要决定开过一个大水坑，还是说短暂的切到对向的车道逆行，此情此景可能人类半秒就可以决定，但你写不出这条规则，只能让网络从资料学习。另一个例子是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鸡和鹅，他们看起来很相似，但他们的意图完全不同，他们下一步的运动轨迹更多需要我们凭借经验判断，而很难做出一个总结，而端到端就可以用潜在的空间传达这种柔软的意图。他还讲了三个 FSD 最难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是维度的灾难，输入端大量的数据都要在短时间处理，最终完成两个输出，就是方向盘的角度和油门刹车。解决的方法就是海量的驾驶里程资料加上精密资料引擎，每天精选高品质的样本。举例来说，特斯拉能在看似正常的场景当中提前五秒钟刹车，因为他预测到前方的车辆会在细雨当中打滑，撞上护栏之后再弹回来，这就是一个二阶推理，一般的模型根本做不到。第二个难点在于解释性方面，模型会产生中间可解释的 token， 让团队看得懂内部的思考，同时还可以处理移动物体跟端到端模型联合训练，直接使用车上的相机。第三个难点最难，就是评估，所以他们做了神经世界的模拟器，拿历史资料重播失败案例，注入对抗情景，做闭环强化学习，最终达成超人类的表现。而且同一套影片的生成模型也用在 Optimus 机器人在超级工厂里的走动。阿肖克最后的总结是，特斯拉是解决真实世界机器人的最佳场景，我们的团队是地球上目前做 AI 最好的地方。说到 Robotaxi 的现况，目前无人监控车队大约是40多辆，还在小规模的验证阶段，但是阿肖克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说，客户用的监督版 FSD 和无人版 Robotaxi 基本上是同一个模型，只是有少数的小改动，所以每一个客户开的里程都是在帮 Robotaxi 训练。而 Optimus 三代的原型预计在26年的三季度发布，佛里蒙特工厂年底开始量产，目标是一年百万台。马斯克说 Optimus 可能会占到特斯拉总价值的 80%， 为什么我相信呢？因为同一套端到端的 堆叠、同一套资料的引擎，还有同一个世界的模拟器，都直接套用在机器人的身上。车子怎么样在奥斯汀的水坑旁边换道，那么机器人就会学会怎样在工厂当中绕开障碍。另外，巨婴这个项目更被低估，阿肖克带领的特斯拉加 XI 的联合专案，把同一套的神经基础套在了知识工作上，让车、机器人、数位代理全都共用同一个大脑。几天前，马斯克发了一段 CyberCab 从德州工厂自己开出来的影片，阿肖克就立即转发加了一句，他说 CyberCab 很快就会自己开进奥斯汀的市区报道上班。这句话能明显感受到阿肖克的坚定信心。当然还是那句话，风险依然存在，马斯克之前承诺的不少时间表都没有能够按时兑现。阿肖克自己也跟团队说，26年会是人生当中最难的一年，从43辆扩到未来的几万辆，需要硬体监管 FSD 大升级全都到位。 Waymo 已经在某些城市无人监控跑了很久，中国玩家在人形机器人领域也冲得很快，但特斯拉的统一堆叠加上车队资料再加上运算优势，将会是他们长期的护城河。所以这件事的框架很清晰，你现在买特斯拉车厂那一块业务用传统估值就可以，但这上面还叠了三波免费的期权。第一波是 Robotaxi， 26年是建网年，27年才开始贡献获利。第二波的期权是 Optimus， 26年底量产，28年将会真正显现。第三波的期权是数位代理和 AI 服务，最快27到28年。阿肖克从12年前第一封邮件开始，就默默把几十万行城市码变成了一个会学习的网络，把每天海量的驾驶资料变成了训练燃料，把同一套大脑同时装在了车子、机器人和数位代理的身上，用一个堆叠同时解决四个身体的问题。阿肖克把自己的专业做到了极致，最终成为能够决定特斯拉未来的关键人物。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股票会涨涨跌跌，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制造和交付伟大的产品，这也是一种长期主义的宣言。在浮躁的资本市场当中，真正能胜出的还是那些专注于创造伟大产品的公司。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